山七燕徐良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仙儿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的，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类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剑客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玉瑞和房树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玉瑞和房树安住的什么地方， 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的小小十八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呢，多等碰上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就这样，老徐在暗地之中隐身，没有公开露面。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徐良全看在眼里了。前院一打，徐良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等刚进屋，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着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方叔安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方叔安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儿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啊。老仙儿这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咳了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啊两啊劲儿没了。徐亮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有，再看那么大的飞剑仙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徐良一看，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方叔安进来了，
哎，我的爹呀，我看你啊，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我干爹，您躲躲吧。朱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朱亮还起得来吗？方叔安列着朱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你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妈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
不是干老，
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他还明白什么？可也闹事，我这要多此一举。方叔安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哎，对呀，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这个方叔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机看， 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还没分出输赢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抟老和尚占毡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比划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低镖。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又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巴绿球球的，老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杀西荣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巴掌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这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这一定不要紧，定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镖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云瑞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这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云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张峰跟陈抟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这个五雷金刚道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他倒不是说怕徐良，他猜不透官面来了多少人，也许徐良是个先锋，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他心里就发了慌了。再加上云瑞和徐良两翼进攻，正面还有陈抟，他哪能招架得住？詹峰一想，算了，36计走为上策，留下这笔账咱们慢慢再算。想到这，虚晃双掌，抖身形跳出圈外。 跟那些小和尚小老道一打呼哨风紧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
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你认识他谁吗？
谁呀？
白眉大侠呀。你看白眼没威气，三侠五义的在这儿呢。
什么三侠五义在这儿？
这回可本来挺肃静的一个小店房，这回比哪儿都热闹的。徐良一瞅，快搬家，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冲着老百姓一抱拳表示谢意，拉着云瑞回来，把店门关上，告诉王掌柜维持秩序，别让大伙进来。王掌柜的还得出去解释，各位各位，大家散散吧，有什么好看的？人家这是开封府抓差办案来的，如果你们哪个私自闯进去，包的人一生气就背不住，拿狗头铡把你们铡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快走，谁来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歇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玉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玉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匠和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将可就危险了。我这长团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
哎哎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芳非得跟我晦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
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
陈团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到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团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俊瑞跟方若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都说这县城，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离着华阴县远点。这王掌柜的心眼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您。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的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膏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 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燕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十里地了。前面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叮叮叮叮叮叮叮，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有人高声喊喝：“呔，徐良，白云瑞，别走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到了。老七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绥良。这个夏绥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四个爪，这玩意儿是仨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三丈八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四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啊，擅臂宝刀宝剑。不过夏绥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要挂上去，眼珠子瞪着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的这么快？原来呀，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说开封府来的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家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这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绥良挺身站住，
用三尖匕首月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啊，不错，是山西人。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的你手中了吗？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我给掐死了。
啊，好啊，徐良啊，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见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抡起三尖匕首月就冲过来了。方叔安一看不好啊，
你爹，这家伙可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们的锐气，你就八个也不行啊。你
方叔安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华阴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那哪行啊，要死咱爷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到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
方叔安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的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着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
你干爹，不用您，
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看我的。方叔安，你胡说些什么？
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
就这样，他把徐良给唤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房叔安在这白回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房叔安呐，我且问你，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
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先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哎，他就给了了。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
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雷，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